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3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遇车祸高位截瘫，得大法神路健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若石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2日。20多年的正法修炼，经历了无数的失与得，失去的都是坏东西，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，各种不好的人心，各种各样的执着，得到的是身体的纯净，心性的提高，境界的升华，与宇宙大法的层层同化。我今年72岁，修大法已经20多年了。我曾因车祸而残疾，与法轮大法结缘后得以康复。大法遭邪党残酷打压以来，我与当地同修配合助师正法，兑现着自己远古的誓约，沿着师父铺就的返本归真的神路大步前行。这里我把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简述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洗劫法缘，绝处逢生。年轻时，我曾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读了大学，30多岁就成了本局的中层领导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一场严重车祸把我抛到苦难的深渊，颈椎、大腿、右脚大面积粉碎性骨折，右脚错位，经过7次大手术，最后高位截瘫，虽能拄着双拐挪步，终生残疾已是板上钉钉。我丧失了工作和生活能力，只能在家待着养病。在家养病的几年里，真叫度日如年。车祸造成的颈椎压迫神经而导致的神经性痉挛无药可医，大脑不能安静1分钟，无休止的痉挛令我焦躁心悸。因为痉挛，每天不得不半夜坐起，在痛苦中挨到天明，再从天明熬到天黑，无尽的折磨，难忍的苦痛，让我生不如死。我并不怕死，只是想着采取什么方式去死，能减少痛苦，减少给家人带来的麻烦，也曾希望得到神的拯救，但那只是瞬间的闪念。因从小到大被邪党灌输无神论，觉得神佛的存在只是世人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。我不信真的会有神佛，但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佛有神解救我脱离这无边苦海。期间家人曾到外面找一个看相的为我测命，那人说我前世做了坏事，今生债主找上门来取我性命，打我3鞭，伤我3个地方，因祖上有修佛之人才保我一命不死。家人回来告知于我，我想了想似乎也有点道理，说前世仇家打我3鞭，伤我3个部位，这一点应该是对的。我的确是伤了3处，颈椎、大腿骨折，右脚变形错位，说我祖上修炼，这一点令我费解。我家祖上几代人没听说有谁出家为僧为尼，后来学了大法我才明白，是慈悲的师父生生世世在身边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就说今生吧，我小时候曾多次大难不死，是师父在悄然保护，使我能长大成人，得法修炼。再说这次严重车祸，无疑也是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就是你利用仇家讨债，欲置我于死地，师父将计就计，让我还了债，又一命不死，为走向大法修炼而铺路。如果不是车祸造成的走投无路，我这个被党文化灌满大脑的人，不可能走上返本归真这条神路的。据知情者介绍，出车祸的那段路，前前后后发生过多次车祸，受害者几乎无一幸存，而我却活下来了，且四肢俱全。这是师父让我具备练功条件，同化大法，回归天国啊。 1995年下半年，法轮大法传入我市，一位大学时的女同学当了义务辅导站站长，她劝我练功。非常遗憾的是，我受党文化毒害太深，在红尘中迷失太久，错失良机。半年后的一天，我在街上与那位修大法的同学再遇，一见大为惊奇。以前他是个病秧子，面黄肌瘦，走路少气无力，眼前的他仿佛年轻了十多岁，人也胖了，面色白里透红，言谈举止之间洋溢着乐观与祥和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我压根不会相信，但这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。我被震撼了，遇到真神了，我的命运要改变了，我有活下去的盼头了。同学趁机再次劝我修炼，我欣然答应。那天晚上，他把我带到练功场，那些似曾相识的同修纷纷跟我打招呼，慈悲祥和。当晚我就学会了四套动功的动作。翌日正好新一期九天学法班开始，我参加了。当天夜里往床上一躺，我睡得很踏实，好几年了都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。我惊喜，原来大法是这么超长。参加学法班的第二天，我刚迈进听法的教室，前额突然间一聚一收，瞬间的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神奇感觉，与师父讲的状态一模一样，正是师父用外力给真修弟子开天目的状态。修炼以后，我的生活质量改善了，痉挛虽然还时有发生，但程度越来越轻，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住了。修炼不久，几年来的高血压降到正常值，喉痛的痼疾也神奇地消失了。我从六岁开始患上喉痛，整整纠缠我40年，我一直怕它转化成癌症。在修炼后的10多年里，喉咙几次净化调整都是很快就好了，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喉痛。原来不听使唤的双腿因为颈椎压迫神经导致走路不稳，常常摔跤，修炼后行走自如，正常人能做的我也能做，很重的体力劳动我也能干。更珍贵的是，与大法结缘后，每天都在体验着做好人的幸福，体悟着修炼大法的美妙。二，背法不带人苦练功。大法著作《转法轮》是无价之宝。练功点上的同修说，师父曾在法会上讲过长春学员掀起背法热潮的事，咱要听师父的话，把宇宙大法背下来，好试试与法对照。我也在尝试着背法，开始背《转法轮》前面的论语，背着下句忘了上句，短短两页的论语几天下来还没记住。这时我不免心里发怵，300多页的巨著什么时候才能背完？但转念一想，大法是超长的，背法的过程也会是超长的，只要恒心去背，把背法的过程当作修炼，一定能实现目标。于是我把空余时间全都用在背法上，有空就背，走路也背，甚至熟睡中都在背法。背下来之后，晚上合上书本顺下来，睡觉前再背一遍，早晨醒来再把头天背的巩固一遍，一讲背完后再反复背，直到合上书把一讲背熟了记住了，再往下进行。大法开智开会，开始时一天背一页还记不住，后来一天天逐渐增加，背到第三讲时一天能背7、8页，基本上一天一个小标题，不到半年多的时间就背了一遍，接着再背第二遍。然而回头再背时却发现已经忘得差不多了，但我没有气馁，毕竟背完一遍了，我也达到过彼岸了，虽然离最后的目标还相差甚远，但是已经成功地背完了一遍。背法的过程中，对法的理解认识在逐渐加深，不知不觉地 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期间，师父一直把我往上推，不断地净化身体，不断地过心性关，身体逐渐在向年轻人方向退，皱纹减少，皮肤细嫩，腰板挺直，精力充沛，遇事向内找，使我的心性不断升华。常人中魂牵梦绕的名利情，抵御不了的诱惑，放不下的欲望，逐渐地在学法中看淡了，放下了。背法尝到了甜头，我就继续背，背第二遍用了3个月就背完了，接着背3遍4遍，所用时间越来越少。到2009年被绑架的时候，我基本能脱开书本通背转法轮了。2009年我被冤判3年，之前的2-3年我是本地的协调人之一，在形成整体，把真相资料在市周围乡村不留空白的全面覆盖，推广新唐人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事。在同修的赞扬声中，头脑渐渐膨胀，自以为是的心、显示心、不能被说的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等等都暴露出来了，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投进监狱迫害。初到黑狱，深陷邪恶充斥的环境，因正念不足，一度被邪恶洗脑，违心地写了3书。脱离大法后，又回到茫茫无边的黑暗中，心里说不出的难过。夜深人静时，我扪心自问，师父讲的错了吗？修心向善，做好人错了吗？我的身体不是修大法才由残疾变正常的吗？冷静思考之后，我得出结论，大法是正的、好的，中共是邪的、恶的，要识破谎言，信师信法，坚定不移随师行。那些身陷囹圄的各地同修，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被转化，相互见面，一个眼神，相视一笑，传递着对大法的坚定信念。后来相处多了，开始切磋交流，传递师父经文，我天天背红银，无数遍的背，也试着背转法轮，但是已经背不下来了。我后悔自己走了弯路，愧对师父，按下决心，一旦出去，一定好好学法背法，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，把给大法和众生造成的损失补回来。出狱回家后，同修及时送来了大法书，我抓紧每分每秒时间背转法轮，重新把转法轮背熟记牢，同时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和所有大法书籍，捧起久违的大法，泪如泉涌。因长时间没学法，脑子变得迟钝了，给背法增加了难度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我基本上把转法轮又背熟了，但尚未达到一字不差，还有落字、添字、错字的现象。现在我采取的办法是通读一讲，背诵一讲，如此连续的交替前行，到现在总共背了多少遍也记不清了。学法背法提高了学法的质量，法的每一句都能打入思想深处，言行举止中都有法的体现，自己整个身体的每个分子细胞都融在法中，非常美妙。再说说练功，师父普度众生，传出了性命双修的功法，让弟子通过修心性和练动作转化本体，同化宇宙特性，最后达到圆满回生。我感觉到每次跟着师父的口令练功，仿佛师父就在跟前看着，每时每刻都沐浴着师父的浩荡佛恩。练功过程中，我比一般同修承受的痛苦要大很多，车祸导致的高位截瘫，刚走进大法时，我拄双拐走路还很勉强，练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根本蹲不下去，扶着台阶才能慢慢蹲下，疼得满头是汗，我咬牙忍着巨疼练，很快能坚持练功了。练完功身体非常舒服，腿也听话了，走路也轻快了，只是腿稍微有点跛，甚至走10几里路不觉劳累。 我最打怵的是打坐，伤残后全身关节强直，不能弯曲，落座时还需有人搀扶才能坐下，盘腿时散盘也不能坚持，疼得龇牙咧嘴，浑身打颤。这时脑中闪出一念，暂时先别盘了，等身体恢复好了再盘腿也未尝不可。很快我就把这一念否定了，这是干扰，排除它。我是师父的亲传弟子，练的是性命双修功法，最终目的是得到圆满，这点苦都不能忍受还修炼什么。我是多次从鬼门关走回来的，死都不怕还怕苦吗？我坐下来，用力按压住双腿，腿在颤抖，全身在晃动，因为是神经性痉挛。我念头集中在练功音乐上，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屏气跟随，一秒钟一秒钟的顽强坚持，有时就觉得一口气上不来就要昏过去似的。这时我想到师父一定在看着我，考验我，看我是不是真修，有没有大忍之心。想到这，我心中充满了能量，勇气倍增，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只要这口气在就坚持下去，一直坚持到进宫音乐结束。我成功了，心里充满喜悦，同修把我扶起来，大家都为我高兴。就这样一天天坚持，一天天提高，慢慢的我能单盘上了，但仍是疼痛不止，难以承受。有一天打坐疼痛最剧烈时，我想，师父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别的同修一样打坐不疼，像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啊。就这么一想，那天夜里睡觉，起夜后似睡非睡的状态中，有一只大手把我左胯轻轻推了一下，这时感觉有一股温热的电流灌入体内，推的力度不大不小，轻轻把我推醒。我心里纳闷，谁在推我？这屋里只有我和妻子两人，身边的妻子正在打呼噜酣睡，深更半夜的，谁在推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师父在叫醒我。我看看表，凌晨四点左右，师父这时叫醒我干什么呢？反正睡不着了，起来练进功吧。盘上单盘之后，明显感觉与平时不一样，腿不疼也不发抖，很快达到入境状态，真是舒服美妙，这可太好了，我终于打坐不疼了，可以入境了。哎呀，这是师父在慈悲点化，让我四点左右练进功，可以进入最佳状态。我不由一阵心酸，慈悲的师父，让您为弟子费心了，谢谢师父，您再把我当作弟子来带，我一定精进实修，再苦也不怕。1999年720以后，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被中共破坏了，到处是高压恐怖，血雨腥风，然而佛法真理已经在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，修大法的决心坚如磐石，无人能撼之。我每天学法之后，五套功法坚持练，从不懈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拉上了双盘，上来就是半个小时，接下来每天五分钟、十分钟的往上添，再疼再苦也坚持不拿下来。期间，我三次被绑架到看守所，最后一次被非法判刑。环境再恶劣，我练功都没懈怠，在铁窗内每天都要盘腿，有狱警说，你天天练功，我在监控上都看到了。我说，一场车祸我成了瘫子瘸子，练功以后丢掉了双拐，恢复正常，法轮功与我的生命同在，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一切，能放弃不练吗？只要我活一天就得练一天。狱警含首一笑，没再说什么。 三、找回同修，共同精进。迫害之初的几年间，我也曾两次被劫持到看守所，时间累计长达一年多。第二次是2003年，恢复自由回家后，我发现在恐怖高压下，周围的同修仍在坚持修炼的已是寥寥可数。我想，他们都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，而且肩负着助师正法、唤醒世人的神圣使命。对大法弟子来说，分分秒秒都无比珍贵，我有责任找回那些昔日的同修，让他们走回来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有位年届八旬的老同修，年轻时误上贼船，参加了邪党的八路军，中共建政后，几十年连续不断的害人运动，老人精神和肉体都饱受摧残，落下多种顽疾，久治不愈，一年四季浑身冰凉，三伏天还穿着棉袄，围着火炉取暖。自从修了大法，老人百病皆除，走路生风。中共对大法的打压一开始，老人觉察到这场运动势头超大，不知又有多少人间悲剧上演，多少冤魂飘零。为求自保，他沿袭过去因应政治运动的套路，躲在家里不出头，偶尔在街头相遇说话时，他两眼不时地环顾四周。我被非法关押后，他更是闭门不出，暗中观风向，想对策。我和他如约相见，彼此都十分感慨，是法轮大法让我俩绝处逢生，如果不是修大法，咱早就进火葬场化成灰烟了，咱俩能这样活着见面，实属幸运。我们交流了正法的形式、大法弟子的使命以及救人的紧迫，一个多小时的切磋，老人家眉头舒展了，腰板挺直了。他说，我这条命是师父给的，师父叫干啥就干啥，做好三件事才算是师父的真弟子。随后老人放下了怕心，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证实大法。酒瓶问世后，老人家更是如鱼得水，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邪党的丑恶历史，证实大法的美好神奇，劝说有缘人退出中共邪教组织，抹寿印保平安。刚开始老人骑着自行车在市内和郊区讲，后来他专门买了一辆电动三轮，到离家远一点的郊外乡村去讲，天天下乡劝三退，每年劝退近2000人。几年下来，方圆30里以内的村庄老人都去过了。他还向明慧投稿，曝光中共当年在延安种植罂粟谋取暴利的罪恶勾当，他是直接参与者，负责一个地区的鸦片销售，以及八路军破坏抗战，在安徽淮南偷袭歼灭抗日国军一个旅，该旅急行军800里，准备突袭驻扎城内的日军，刚到目的地即被中共夜袭覆灭的丑恶历史。这些文章对世人理解酒瓶、认清分辨正邪起到了辅助作用。有位退休前担任领导职务的同修，大法遭打压后也是怕这怕那，掉队了。我找到他交流时，他一直流泪不止，说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怎么了？我说，那是你的生命深处在流泪，你的主意识清醒了，因为我们在下世之前相互叮咛过，如果谁迷失在常人中了，对方一定要唤醒他。他说，我明白了，人生难得，正法难求，要返回天堂，唯有修大法，坚定不移地跟随师父走，才能圆满功成。后来这位同修走出家门救人，给陌生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一次他在公园给几个年轻人讲真相，讲者投入，听者认真，等讲到最后，其中一人说，大伯，知道我们几个是干啥的吗？我们都是警察，今天休息来这玩，听你这一讲，心里透亮了，谢谢你。 同修中有一位曾参加过韩战的老兵，老两口都修炼，因历经政治运动，深知邪党之残忍阴毒。迫害一开始，尽管其儿子任某县公安局长，他也没有丝毫的安全感，战兢兢躲在家里，唯恐哪一天会大祸临头，法也不敢学了，功也不敢练了，同修也不敢见了。与同修相遇，匆匆打个招呼，扭头就走。我来到他家，见我去了，夫妻俩很高兴。我和他一起回忆当年修大法的美好时光，交流对大法的认识。修炼前，他和老伴都是已生病，大小医院都去过，都没用。练功后，夫妻俩无病一身轻，他们不想放弃修炼，只是压力太大。通过交流，他解除了顾虑，经常走出来发真相资料，回到老家给村里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一次，老同修突然摔倒，头着地，倒在水泥地面上，不省人事，送医院抢救，经检查是颅骨粉碎性骨折，做了开颅手术。在病房里恍惚中，他看到身边站的全是穿制服戴大檐帽的，是儿子和他的同事们来看他，以为是一帮警察来抓他，便大声呼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我师父清白。昏迷中，老同修能喊出这么几句话，真是了不起。两个月后，我们去看老同修，他已经恢复如初，头脑清醒，行动自如。如果不是大法的保护，师父的加持，粉碎性骨折哪能两个月就好了，而且没留一点后遗症。老同修感激师父，助师正法的正念更足了。在唤醒同修的过程中，我曾滋生过欢喜心，证实自己的心，觉察到以后，知道那不是真我，立即正念清除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贪天之功据为己有，是愚蠢的，可耻可笑的。清除杂念和干扰之后，以更纯净的心态去和迷失的同修交流，往往是水到渠成。我有位要好的朋友，原在县里当局长，修炼前他身患肝硬化，久治不愈，练功后身体很快康复。对大法的打压开始后，因他是局长，还担任过该县法轮功辅导站的副站长，被该县邪党组织列为重点人物迫害。2000年的一天夜里，公安局出动50多号警察，兵分两路，一路去他县城的家，一路去他农村老家，对他非法抓捕，把他关在一间密室里，双手靠在椅子上，长达一周，逼迫他写不练功的保证。在高压下，他妥协了，官也不干了，功再也不练了，猫在家里苟且偷安，妻子动言堵门，不准别的同修去他家。放弃修炼的结果是，公安暂时不找他的麻烦了，可病魔却又卷土重来。一年多以后，肝硬化复发，到处求医，毫无疗效，病情越来越重，眼看黄泉路尽，朋友心灰意冷，唉声叹气。我特意把朋友请到我家住着，他看到我每天端坐学法，随着音乐练五套功法，精力充沛，生活充实而快乐，心有所动。我和他一起学师父心经文，谈体会，朋友被唤醒了，找回了正念。很快，师父再次帮他调整身体，病状很快消失，满面红光，走路生风。朋友学习钻研，掌握了电脑打印机维修技术，帮助本县邻县资料点的同修排忧解难，随叫随到，不辞劳苦。农村一些同修想建家庭资料点，但是缺钱，朋友省吃俭用，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购买设备耗材，帮助那些农村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，让一朵朵小花在乡间次第开放，香飘四季，福惠万家。在我找回同修的时候，周围的一些同修也在这样做，很快的局面改变了， 学法小组一个个建立，同修们都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项目，助师救人，形成了整体，威力倍增，当地迫害大法的恶人大为收敛，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。四，助师正法，笔耕不辍。在大法遭无端打压的20多年里，我选择了自己的项目，当好明慧网的通讯员，用手中之笔助师正法。其实我的文字功底很是一般，但时常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我秉笔为文。在遇到连续几篇投稿未见发表，或写作遇到瓶颈，脑子生疼，没有思路时，也曾多次气馁过，往往停不了多久，那种无形的力量又在催促，使我欲罢不能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，让我用这种方式助师正法，同时在过程中洗去过去被灌输的党文化毒素。大法遭迫害之初，在红魔操控下，当地一些邪党官员、公检法人员为一己私利助恶为虐，残酷迫害大法弟子。为制止迫害，我给那些充当马前卒的行恶者一一写劝善信，以真笔迹寄出，信中列举其犯罪事实，严肃指明迫害善良、害神灭佛的凄惨下场，劝其看清实物，悬崖勒马，将功补过，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，既义正辞严，又一片善意，相信他们阅读后会有所触动。后来为增加警示和劝善的力度，我给那些仍在一意孤行的党官610头目写公开信，发送到明慧网，经登载后，资料点制作传单，同修们分工配合，在市区及各县广为散发。本市有个参与迫害的邪党官员，传单发到其家乡，所有的亲友都收到了劝善信，当地村民议论纷纷。他老爹拿着劝善信赶到市里，追问他，你干了啥坏事，让咱村的人都在议论你。这位官员找到一位退休前任高官的法轮功学员，说，我老爹来了，对我不依不饶的，请老领导跟练功的打个招呼，以后我不会再参与这个事了，别再找我的麻烦了。我很珍惜明慧通讯员这个称号，并力争做一个合格的本地通讯员，及时报道了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情况，邪党不法人员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事实，报道大法弟子在看守所和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，以及狱头狱警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案例。我曾先后三次被绑架关押，其中第三次被冤判，每次坐牢期间，我处处留意里面发生的一切，每次走出高墙后，我都要提笔为文，揭露黑窝里的丑恶黑幕，揭穿邪党对大法弟子所谓春风化雨的无耻谎言。末法时期，道德沦丧，人心不古，而以真善忍为准则的大法弟子逆流而上，方方面面体现着修炼人的风采，是浑浑浊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我把听到看到的生动故事记载下来，投稿明慧。其中有这么一件事，我是郊外农村一段土路，坑坑洼洼，村民苦此路久矣，住在邻近的几个法轮功学员出钱出力，运来好多砖渣、土、废水泥块、石子等，累得汗流浃背，一番努力把路垫平了。受益的乡亲们十分钦佩感动，亲切地称这条乡间小道为法轮功路。事情虽小，却发人深省。另外，还有大法弟子受辱不便的，退还做常人时所收不当礼金的，无私无怨无微不至孝敬公婆的，买衣服回去后发现多给了一件，专门往返百里奉还的，这些真实故事投稿明慧网，传播于世，着实净莲的缕缕清香飘洒到海角天涯。明慧网一年一度的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， 庆祝五一三法轮大法日征文，身边的同修想参与，但大多都不会写，着急发愁。同修的事也是我的事，帮同修投稿义不容辞，同时也是我乐此不疲的一件事。参与投稿就是在向师尊汇报和感恩，就是在配合圆融大法网站，也是在与同修们比学比修。同时参与法会的过程也是修炼心性、升华自己的过程。我帮同修整理稿件的过程中，为同修们的正念正行一次次感动，从同修证实大法的经历体会中得到很多启示，找到了自己和同修的差距，促使自己精进实修，理智智慧地做好三件事。多年来的写文章投稿写作过程中，以及稿件的登载与否，都是修炼的过程。写作中会有种种干扰，身体方面的、环境方面的、天气方面的，还有参与的党文化暗暗作祟，表现在对事件的表述上、用字遣词上、称谓语气上等等，会使文章不纯正、可信度降低。排除表面的干扰相对容易，党文化的作祟识别的难度相对大一些，因为修炼前耳濡目染的都是那些坏东西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我就注意多看酒瓶和解体党文化，多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文章，逐渐的行文中减少了假大空、不溢美渲染、不凭空推断，尽力使写出的东西达到实在、准确、干净。现在还有一定距离。结语：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生生世世的照看，时时处处的保护，使我今生今世能与大法再接圣缘，了却下世前的宏愿，助师正法，唤醒迷失在红尘中的天国众生，登上大劫来前师尊救度的法船，驶向无限美好新纪元的彼岸。此事转生为人，降生于东土，赶上大法开船，与大法喜结圣缘，成为师父的亲传弟子，福莫大焉，幸莫大焉。唯有精进实修，奋起直追，做好三件事，以不负师父厚望，以报浩荡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